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3月9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谁是赢家？俄乌和谈一波三折，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嘅节目啦，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系咁啊，我哋今日讲嘅内容咧，就系自从川普下呢一个外交政策，尤其是俄烏戰的處理方式和以前的傳統是完全不同的，導致了歐洲方面非常之緊張，尤其烏克蘭方面的話更加緊張。在這種情況之下，其實看到現在歐洲方面又出了很多的錢，為要來這個重整旗鼓，要自己整這個武裝。另外也看到了這個法國的總統馬克龍又出來說了一大段所謂的這個核武論，咁究竟佢嘅作用喺边度咧？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享一下。
因为事情发生得好快脆，同埋咧都变化好大，所以今日都想同大家即系讲一讲过去两日啊，即系两日嘅啫，两三日嘅啫发生嘅事啦。咁就川普好多次警告欧洲，你一定要自己负责自己嘅防御能力。咁佢呢种做法咧，就系其实系颠覆咗几乎系八十年嚟嘅合作模式嘅。咁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就美國一直都喺度保護歐洲嚇，咁呢一樣嘢大家都係即係覺得係引以為當然嘅啦。但而家嚟講咧，唔變唔得啦，咁大家都知道呢一點嘅啦。咁就歐盟佢哋啲領導人喺3月6號喺布魯塞爾就舉行咗一個緊急會議啦。咁就佢嘅主題就係要點樣去擴充呢個歐洲嘅軍備。咁27個歐盟成員咧都通過咗一項歐洲國防聯合聲明。這份聲明裏面最值得注意的就是根據馮德萊恩的建議，就是要放寬債務限制，歐盟就是放寬債務限制，它最終是要籌得8000億的歐元。這8000億的歐元是增加是用來國防開支的。這個歐元8000億的歐元就距離美國現在的9600億美金咧，唔差好遠嘅，咁即係大家都可以拍住嘅。以前嚟講咧，就係即係歐洲係少好多，加曬27個國家，加曬咧都係遠遠不及呢個美國。美國大概係2/3，歐洲係1/3咁樣嘅啫。咁啊，即係而家就要動員所有嘅銀行啊，即係要修改呢個借貸條款啊，咁即係亦都要即係軍工嘅投資方面啊，軍工點樣去進行。配合啊，各方面都要計劃。咁佢係應該係3月20號再開會，就啲細節就會攞出嚟噶啦。咁咧亦都馮德萊恩亦都係入幫咗一啲比較少嘅國家啦，真係冇錢嘅，又即係借錢都借唔到嘅。咁佢哋會融資1500億嘅呢個歐元咧，就去幫一啲細啲嘅國家嘅。咁就連德國咧一直以嚟就最唔願意噶啦，因為佢哋係戰敗國，一直覺得擴充急軍備咧係佢哋完全唔想做嘅嘢嘅，但而家嚟講都贊成啦，即係都 OK 啦，佢哋同意就即係要將佢哋嘅債務咧就係上升，咁大家都叫做都係算係即係都同意咗一啲嘢啦。咁呢個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咧就係針對呢個烏克蘭噶啦。咁就27個國家中只有匈牙利反對，但係其他26個成員咧都一致認為應該繼續對烏克蘭提供支持。最終咧係要促成呢個持久嘅和平，咁佢哋有一份聲明嘅，亦都係再度譴責俄羅斯發動侵略戰爭，咁亦都係要全力支持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咁就佢而家做嘅努力係即係大家都肯定嘅，咁就亦都講咗就話以後任何嘅和平方案咧都唔能夠係冇咗烏克蘭同埋歐洲人參與嘅，咁呢啲即係我諗我哋都好熟佢哋大概係即係想點做噶啦。咁而家已經有20個國家咧，就係願意參加英國同法國發起嗰個志願聯盟，就幫助烏克蘭嘅。 咁呢啲國家有啲咧就係、是、即派遣軍隊啦，咁就即係暫時講，我哋知道應該係英國同埋法國嚇，佢哋係願意派遣軍隊。咁有啲國家咧就會提供其他嘅支援啦。咁啊，挪威就宣布今年對烏克蘭嘅財政承擔咧會增加100% 嘅。咁樣即係都係即係個國家都有少少嘅，其他丹麥啊都有表示啦嚇。咁啊，大家即係都似乎係能夠出錢就出錢，出力就出力啦。咁但係除咗啲好細嘅國家或者係完全唔同意嘅國家，好似啊匈牙利咁樣。咁咧就除咗佢哋之前講嘅要搞一個歐盟部隊嚇之外咧，佢哋都搞緊一個叫做天盾計劃，咁就希望能夠組建一支120架戰機嘅歐洲空軍，咁就係、是。部署在烏克蘭，咁啊保護烏克蘭嘅，咁呢個可能同啊澤連斯基呢個禮拜提出嘅空中停戰咧係有關係嘅。不過呢個必須講一講，就係呢個空中停戰咧已經遭受到普京嘅斷言拒絕啊，佢唔想咁做，一啲都唔想。但實際嘅錢嘅幫助咧，就今年歐盟會對啊烏克蘭咧就俾大概300億歐元。咁除此之外咧，似乎都睇唔到有其他重大嘅增加啦咁樣。咁啊，法國就講咗佢，大家都知道噶啦。馬龍對全國人民講話，佢會攞佢嘅保護傘，即係個核保護傘咧，俾歐洲用。咁啊，就馬克龍一直都係有咁樣嘅主張，佢唔係而家講嘅。2020年咧，佢亦都係講過嘅。佢全個歐洲只有佢同埋英國有呢、這個核武器啦。佢目前嘅擁有嘅核彈頭只有300枚。咁樣同俄羅斯嘅3000幾，同美國嘅5000就冇得比啦。佢即係比較細啦，嚇個數目細啦，而且靈活度唔高。即係譬如放喺潛艇，佢可以用；其他地方佢似乎唔用到嘅。咁所以佢雖然係咁講咧，就係、是、連歐洲咧都覺得冇乜大用。咁仲亦都考慮到咧，馬克龍而家係咁講嘅啫喎。咁但係如果佢真係用佢嘅武器嘅話，核武器嘅話咧，咁啊巴黎啊、法國嘅其他主要城市馬上就會列入啲俄國。會即係呢個報復嘅一個範圍，咁所以係咪而家講咗，到時會即係都會有好大嘅考慮咧？呢、這個即係所以歐洲就覺得法國嘅核保護傘並唔係咁好用，因為對法國個影響係亦都係極大嘅。
嗱，咁啊睇到咗歐洲啊有錢入嚟啦，咁但係咧真係唔好喐下就用核嚇，咁一用核嘅話咧，咁啊兩敗俱傷嘅時候非常之嚴重啊，所以咧歐洲人唔係好順嘅話咧，其實石頭都唔係好順。咁啊！但系而家問題嘅關鍵係咩咧？就睇到咗呢一個阿盧橋啱先講緊嘅，就話歐洲咧今年先話可以俾300億嘅呢個歐元烏克蘭。咁呢一個咁嘅錢咧，可能太少啦。喺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咧，美國對於呢個歐洲嚟講，可能都幾重要嚇。咁而家美國嘅態度啊，即係美國嘅做法係咩咧？
呢個就係阿川普佢求人得人啦，佢想歐洲獨立啊嘛。咁而家歐洲都叫做有意願啦，係嘛？咁但係就係大家都好清楚，你攤開嚟嘅你嘅個力量就係懸殊啦。咁譬如舊年嚟講，美國係提供咗超過40% 嘅烏克蘭嘅軍援嘅，歐洲都幾好，合埋佢哋係60%。呢個馬克龍係好緊張嘅，上次去見啊川普嘅時撳住啊川普隻手就係講呢一樣嘢。咁但係真係仲係好懸殊。咁就不過總嘅嚟講，我覺得川普或者係美國應該係高興嘅，因為呢啲嘅國家一直都係依靠美國嘅，即係美國係個保護傘啦，雖然唔係用核啦嚇，而家終於就係佢哋自己企起身，佢哋亦都有決心係為自己嘅地區咧，就係付出一啲代價去保護自己嘅。咁但係咁多年。靠人而家要自己獨立，咁就比較難一啲啦。但係唔係話冇可能，即係等於一個成年嘅仔女啦，係嘛？佢哋俾媽媽、爸爸媽媽趕出去啦。咁有時喺西方成日都見㗎啦。咁上下仲住屋企嘅話咧，一日你就俾錢，屋企西方就係咁嘅，你又交租又交伙食費。唔係嘅話，你就搬出去。咁而家嚟講就係要佢交租交伙食費咁樣，或者甚至要佢搬出去。咁而家歐洲嘅情況就係話交伙食費都 OK， 交租都 OK， 不過我情願搬出去。而家特別係馬克龍係咁樣嘅，佢係咁樣嘅態度，我哋係獨立。佢話我哋歐洲嘅命運唔可以俾呢個華盛頓同埋呢一個莫斯科去控制嘅。 咁樣即係個父母嚟講，一方面個細路仔去獨立係一件好事，但係佢亦都要同時要承認個仔走咗之後就越行越遠㗎啦。而家美國亦都係會面對同樣嘅情況，佢哋介唔介意咧？我唔清楚美國介唔介意，我唔覺得川普係唔介意，因為你即係全球嘅佈局，如果係真係即係冇咗歐洲，都係好大嘅缺陷嚟嘅。咁就但而家呢個亦都係個事實嚟嘅。以目前的實力來說，就歐洲應該沒那麼快能夠搬到出去的，他們就是給伙食費、給租金就 OK， 就這樣。就但是有一個國家呢，就是很興奮的，這個就是中共，他非常之希望這個歐洲和美國就分開，他入到來呢，他是可以分一杯羹，他就已經盧沙野已經是歐洲開會之後他就說了一些話，就是大概的意思，中共的意思就是說我們是應該即是參加這個和談的，我們是應該是跟歐洲走在一起，他們都是有這樣的野心，不過都是得個白費心機啦，中共是不會是有成功的機會，因為大家都看清楚他究竟是什麼東西來的了，所以現在來講就大家都在一個戲台上各恰如其分地在這裡，就是做自己認為最好的角色，咁成套劇就俾全世界睇啦。我哋都有份睇，就係咁，日都喺度睇緊呢套劇。
嗱，你啱先講緊嘅一樣嘢咧，就講緊啲美國嘅細路仔啦嚇，18歲咧就要出門自己揾食或者自己獨立啦。咁其實美國而家咧真係變咗啊，好多嘅呢個年輕人咧都留喺屋企啊。幾樣嘢啦，有一樣嘢當然係同呢個生活嘅情況有關啦，因為而家嘅生活這個。高企可以咁講啦，咁所以使到啲人咧唔想出去啦。另外一個咧，其實同而家美國嘅教育可能有關啊，所以風向變咗啊，劉橋。咁另外一個咧，其實上個星期其實聽到咗，因為澤連斯基去咗歐洲之後咧，佢哋話有一個計劃啦，咁又話聽聞咧，當時就話英國同埋法國咧就準備同澤連斯基一齊咧嚟到華盛頓一邊講佢哋嘅協議嘅，咁似乎而家咧冇聽到呢個消息咯喎，路橋點睇啊？
係啊，而家就我即係都查過，就完全冇呢個消息，咁就應該就唔成事嘅啦。最主要咧就係因為即係根據美國嘅中東特使 Steve Witkoff 咧，佢就話下個禮拜咧就美國同烏克蘭嘅代表咧就會喺沙地阿拉伯會見面嘅啦，就會睇聽睇大家傾傾呢個和談嘅嗰個框架係點樣嘅。咁就呢個係即係琴日嘅事啦 ，March 6即係琴日嘅事啦。咁咧就根據阿 Witkoff 講咧，就阿川普好似好高興嚇，佢話川普覺得佢非常之好，非常之呢封信好積極，認為呢個係第一步。咁就兩個國家終於可以再走埋一齊。咁就 Witkoff 亦都話咧，就有道歉到，即係澤連斯基有道歉到，而且咧就係承認即係美國做咗好多嘢，咁佢都係即係好多嘅感激之情啦。咁啊 Witkoff 話過關啦，佢哋有呢啲有呢幾樣嘢就過關。咁其實美國都可能啊，川普都係即係讓咗一步，因為川普冇要佢公開道歉，但係澤連斯基呢封信係私下俾川普嘅，咁呢件事就似乎就到此為止啦，即係兩個國家咧就會去即係、就是、去談判啦，下個禮拜，咁就呢、這個都係一件好嘅事啦。咁之前咧就亦都有講到啊，澤連斯基咧就係喺佢哋自己嘅國家嘅電視講話裏邊咧就話佢唔想同俄羅斯談判，佢話佢唔想。同俄羅斯討論任何事情，又唔想讓步，佢繼續想戰爭啊咁樣。咁佢同自己人係咁講嘅。咁啊，佢講之前咧，其實都發生好多事嚇。我大家都知嘅，不過我哋都呢度都稍微睇一睇呢、這個發生嘅事，可能都係導致佢係喺自己人面前咧，可能透露咗啲真實自己嘅心聲。咁就呢、這個3月6日咧，就 Political 咧呢個新聞網站咧，就引述三個烏克蘭嘅議員同一個共和黨嘅外交政策專員咧，就話即係川普咧就派咗4個自己嘅親信去密見澤連斯基嘅政治對手，就包括反對黨領袖一個叫做提摩申夫同埋呢個前總統波羅申科嘅。 咁就主要就係商量一下係咪可以烏克蘭迅速舉行總統大選。嗱，美國對呢樣嘢佢係完全係冇出過任何聲嘅，因為都係唔係咁好啦，係咪？去其他國家咁你干預人哋嘅內政咁樣，但係咧即係呢幾個人自己嘅議員佢哋全部爆曬出嚟。咁啊，呢兩位佢哋即係去見嘅人咧，都反對，就話我哋嘅憲法係唔准係即係戰爭期間競選總統。不過佢哋有一個日期，就係10月26日咧，就係會競選噶啦，會選噶啦。即係佢哋即係喺度覺得10月26日可能戰爭完咗啦，佢哋可以已經有一個日期喺度噶啦。咁就呢件事即係好埋身啦嚇，對澤連斯基嚟講係好大嘅刺激。咁啊，你哋即係明明知道你哋係要代替我嘅。咁啊，有一樣嘢美國亦都應該知道嘅，就係當川普話澤連斯基係獨裁者嗰封信咧，即係 Youth Social 佢嗰篇長文出咗之後咧，其實呢啲反對派嘅領袖都出嚟係撐澤連斯基嘅。佢哋即係見嗰啲一位啦嚇，嗰位即係個反對黨領袖咧，佢本身其實咧仲比阿澤連斯基更強硬嘅，佢嘅姿態即係同俄羅斯打嘅姿態亦更加強硬嘅。咁啊，呢係一樣嘢，好埋身。咁所以我諗澤連斯基都係好不時之微。咁另外當然就係美國停止咗佢嘅所有嘅軍事援助啦，仲有咧就係情報啦嚇。咁啊，仲有一個咧就係就話係美國裏邊境外有24萬嘅烏克蘭嘅人民，呢啲都係難民啦。咁啊，川普會取消佢哋嘅資格，驅逐佢哋出境。個白宮嘅發言人話呢個係假消息，目前仲未有決定，就咁。咁即係有個伏筆，即係話而家冇決定，唔代表將來冇。其實已經有個伏筆，呢個樣嘢可能係會發生嘅。咁當然亦都有可能係川普嘅極限施壓啦，係嘛？咁啊，所以但係呢啲事情對我諗對澤連斯基嚟講都係即係好重嘅一個打擊嚟嘅。咁所以話佢係一個壓力之下，一個重擔好大嘅，面對好大壓力，好大嘅重擔。咁啊，所以就即係情況就係咁樣啦。咁啊，幾經波折。咁啊，美國同啊烏克蘭終於亦都係下禮拜會重新坐起嚟傾啦。咁啊，兩者兩國之間仲有冇對彼此嘅信任咧？呢點我亦都係覺得係我有啲係可以話有少少擔心啦。因為始終人就係人啦，即係經過咁多嘅波折，經過你來我往咁多嘅一番嘅打鬥，係嘛？係咪仲有一個即係基本對彼此嘅信任？就算呢件事係完全嘅係交易或者完全嘅利益。人都係又係人，就算係一個利益或者係交易，如果係有少少仲有少少嘅信任咧，都係會無往而不利嘅。咁我哋就希望下個禮拜我哋聽到一啲好嘅消息啦。
一個巴掌拍唔響嚇，咁啊而家話烏克蘭咧就將會去到沙特咧，同美國方面開始正式就呢、這個停戰嘅談判咧就開始。包括咗框架在內咧，都開始傾噶啦。咁俄羅斯咧，俄羅斯方面嘅話，其實美國而家做咗啲咩啦？
即係俄羅斯就做咗好多嘢啦。咁就一系列嘅政策啦，譬如話，即係白宮暫停對烏克蘭嘅軍事援助，呢、這個都算係即係對俄羅斯嚟講都係好消息啦，係嘛？另外咧就係國防部長咧就下令暫停針對俄羅斯進行呢、這個網絡嘅行動，一攻擊性嘅行動。咁啊，司法部長咧，亦都係解散咗扣押俄羅斯寡頭資產嘅特別工作小組，呢個美國嘅特別工作小組。咁咧，亦都係停止一啲嘅對俄羅斯嘅執法行動咁樣。咁就呢啲都係對俄羅斯嚟講都係比較重要嘅嘢。咁美國都係做緊㗎啦。咁上個月咧，就佢哋總共見過兩次啊，即係盧比奧同埋呢個一啲代表同俄國係見過總共兩次嘅。咁俄羅斯咧亦都係遵照第二次會議後嗰個決定咧，就係、是、派咗一個新嘅駐美大使嘅，就咁樣。咁咧就對於呢樣嘢嚟講咧，就美國人嗰個都係好多好分歧嘅睇法，因為俄羅斯一直係美國人自從冷戰到而家，同埋兩黨嘅共識，即係對佢冇好感嘅。咁就根據呢個蓋洛普嘅民調咧，就係84% 嘅民主黨人咧對烏克蘭咧仲有好好感嘅，我共和黨就少咗啲啦，就54%。咁啊，對俄國嘅睇法咧，亦都係阿川普上台之後咧，共和黨人咧對俄羅斯嘅睇法咧係即係升高啲嘅。咁但係即係都係總嘅嚟講，嗰、那個 感覺都可能未到話可以，即係美國對俄羅斯太好嗰個地步啦。因為有啲少數嘅共和黨議員咧，亦都出聲啦，即係話我哋要小心啲啊，我哋唔可以信佢嚇。咁樣就算阿 Mike Johnson 都講咗啦嚇，即係話阿普京係好狡猾嘅，一個好老牌嘅共產黨人，唔可以信咁樣。所以即係呢件事都對美國嚟講都係，即係我諗川普都要係小心咁樣去即係做咯，就係咁樣。咁但係即係克姆林宮咧就好開心啦嚇，個發言人佩斯科夫就話：美國政府而家咧迅速改變所有嘅外交政策，佢話呢個咧基本符合我哋嘅意願嘅，佢哋即係覺得好開心啦。不過佢就話仲有好長嘅路要走，因為整個雙邊關係咧已經即係受到好大嘅破壞啦。如果而家重新開始咧，可能啊即係都係即係有啲需要時間啦。佢大概咁嘅意思啦嚇。咁佢話好在乎呢個普京同埋川普兩個人領導人嘅意願，如果佢哋都係有呢個意願咧，即係就好快會成功噶啦。咁啊，似乎佢哋就好開心啦，而家係嘛？不過我又覺得佢可能笑得太早咗少少。點解咧？就阿川普喺星期五咧，又應該係星期四，川普又講咗一番説話。佢話俄羅斯咧，而家喺個戰場上咧，就係即係撳住呢一個烏克蘭嚟打啊。佢話如果你再唔理呢一個談判，達唔成呢一個停火嘅話，咁我會係好重好重咁去罰你哋嘅，又包括咗呢一個金融方面嘅制裁啦，有關税啦，同埋其他嘅制裁。咁所以即係阿川普係一軟一硬咁樣啦嚇，對待俄羅斯。所以如果俄羅斯啊普京即係攞到咁多甜頭之後，佢仲要係好多出好多招數啊，有呢樣唔肯，嗰樣唔肯咧。咁我相信阿川普都唔會咁輕輕咁放過佢嘅，所以咧佢哋都係做笑得早咗啲唔對。
咁啊，真係要睇下邊個笑到最後啦嚇。咁啊，呢個就係我哋成日都講緊嘅。咁我哋會繼續跟進呢一個情況啦。咁今日好多謝路橋分享。
OK， 多謝你，多謝大家，拜拜。
拜拜。
下面請聽粵語小品唐佳芝、梁錦松競逐香港特首。
喂，宇文姐，你哋香港旧市嗰个财长梁锦松，听闻话佢而家打算竞选香港特首嘛，肥头耷耳先至会发达嘅嘛，佢个响咁瘦，有咩理由发达啫？
乡下佬，你唔好懒醒咁啦，人哋啲睇相佬有句咁嘅说话嘅，有啲人就十足一清，有啲人咧就十清一足，
梗系。十清一族嗰个法啦，
梗系唔系啦？我听人哋讲啊，十族一清嗰个法啦，嗰、那个一清就好掂噶啦。
嘿，你哋讲呢啲嘢冚唪唥都系废话，俗语都有话啦嘛，出世喊三声，好丑命生成，人嘅一生啊已经安排好噶啦嘛。
嗱，网上有报道就有咁样讲嘅，其实梁锦松呢就家庭好穷嘅。佢总共咧就有九个兄弟姊妹，佢咧就排第三嘅。咁读书咧就认真麻麻，成日都逃学嘅，懒到死。嗰啲老师根本上就当佢隐形嘅。你知唔知啊？佢本来就喺英华书院读书噶嘛，呢间学校唔错噶，系精英学校嚟噶，成日考试都唔合格嘅，抌死佢都上唔到大学噶啦。父母对佢系非常之失望啦，日后都唔知会唔会揸兜添啊？
你又唔好咁讲啊！点知有个机缘巧合，佢突然间咧就睇到船王董浩云嘅一句说话：做人懂得输先至会赢噶。你知道你自己而家系咁蹲，你就要努力啲追翻上去。如果唔系，你就输硬噶啦。
啊，佢又几醒喎、啊！后来咪考咗入去香港大学啦，仲话做咗学霸添、啊。
系啊，佢毕业后就进入咗。花旗银行在香港的分行，由于他做业搏命，所以花旗银行就给一个奖他做常胜将军。到了1982年，他就用公干的名字就派了他去美国哈佛大学学习，跟着他呢就在新加坡的系统里面任职，然之后跟着花旗银行就给了他一个很高的人工，希望他留在美国发展，还可以帮他入美国国籍。
嘿、hey, 我对佢印象是麻麻嘅啫，第一次结婚佢个老婆系同学嚟㗎嘛。 后来又离咗婚啦。咁最后咧，佢又睇中咗 TVB 嗰个女艺员陈慧珊，咁啊猛烈咁追求。哇！呢、這个陈慧珊见到香港财长喎、哦，有翻上下 Colly 噶，梁锦松咪用银弹攻势咯，买咗一层800万嘅豪宅俾佢。呢、這个陈慧珊见到，哎，今次想唔发都几难啊！咁就同自己结咗婚有13年嗰个老公即刻离婚。点知呢个梁锦松边算靠得住噶？咁啊有一次，伏明霞就去香港参加一个会议，啱啱就坐正呢个梁锦松隔篱。咁啊，梁锦松一见到呢个靓女，正式生只猫入眼啦，当堂就大献殷勤。你知啦，喺嗰个年代，大陆人好中意香港噶嘛。加上呢个梁锦松系香港嘅高官台长、哦，梗系非常之敬佩佢啦。咁啊，正式系郎才女貌，一拍即合。开完会之后，两个就即刻交换电话。梁锦松，咦，今次得米咯，跟住就乘胜追击。一初头咧就一个星期搭飞机上去见佢一次，哇，又鲜花又礼物咁样。后嚟就一个星期上去两次。你知啦，伏明霞只不过20多岁，我谂都冇乜见过世面，有乜可能应付到呢个情场高手啊？相识咗3个月之后就结婚啦。
如果我系伏明霞嘅老豆啊，我就叫佢唔使谂啦，眯埋眼都嫁得过，漏夜过路桥啦。不过当时咧，唔单止佢老豆反对，伏明霞嘅母亲仲有佢爷爷奶奶都反对。
咁啊，梗系啦，佢大陆培养出嚟嘅跳水皇后、哦，好似话佢当时跳水攞咗3个金牌嘅、哦，仲好细个嘅啫噃，得个10多20岁。
嗱，佢一初头咧就想做体操运动员嘅，就入咗武汉市嘅业余体操班。咁啊，嗰啲教练咧就话佢骨架太硬，腰又唔够软，就抛咗佢出局。后嚟伏明霞咧就选择跳水，就入咗省嘅游泳班。嗰啲教练咧都睇唔起佢嘅，觉得佢系不成器，因为佢连游水都唔识。后嚟就靠自己嘅努力，终于俾佢搏到成功之路，连续攞咗3届嘅奥运跳水冠军。
听讲梁锦松俾阿伏明霞嘅父母1500万礼金。
嘿，人哋有钱啊，你知唔知啊？喺嗰个年代啊，1500万嘅礼金就天文数字嚟噶。
我谂佢嘅父母啊，发梦都谂唔到啊，生咗个女出嚟咁鬼值钱噶，仲喺夏威夷用咗5000万举行一个隆重嘅婚礼。当时大陆有啲报纸咪攻击呢个梁锦松咯。呢、这个伏明霞只不过系24岁，呢、这个梁锦松足足大佢26年。
嗱，当时啊，伏明霞个父母啊极力反对呢头婚事。伏明霞个老豆就话：梁锦松，你就系老坑嚟噶啦，你只不过细我2岁，你娶我个女，根本就系老牛食嫩草，你点会同佢白头到老啊？有钱能使鬼推磨。所以梁锦松就用了500万为这两个老人家买了物业，再哄他们开心，又另外再加嫁妆，所以才娶到这个伏明霞回来。据说他这些钱是由某些部门做资助的、哦、
所以说就是政治婚姻了。
你知不知道当年梁锦松局主辞职，就是因为有人举报他在政府加税之前偷步买车。咁啊，过咗唔知几多年之后，东周刊就访问佢，咁佢就话自己当年最大嘅错失，就系喺推行政策嘅时候，只求结果，不理过程，得罪咗全香港人，辞去香港嘅官职系佢最大嘅失败。其实梁锦松喺香港当年做财政司司长，好威水噶嘛，正因为少少嘅利益就衰咗啦。
另外有一点，你知唔知点解梁锦松佢放弃咗美国花旗银行嘅高薪，而又翻到香港想做特区政府嘅官？因为佢当时喺广大参加咗嗰个叫做应中关社嘅社团，呢、這个社团啊就系中国大陆渗透喺香港嘅一个统战组织，佢哋嘅口号就叫做认识中国、关心社会，所以 这个梁锦松带队去到中国大陆井冈山学习。梁锦松还在井冈山熟读毛泽东著作，成为一个忠心的共产主义者。
当时他在井冈山的时候啊，还跟那些所谓的学者讨论毛泽东的最出名的两篇文章，一篇是《矛盾论》，一篇是《实践论》。毛泽东这两篇文章啊，梁锦松差不多可以背得出来那么滞啊。嗱，有啲嘢你哋系唔知嘅，等我讲啲嘢俾你听啦。当时梁锦松同伏明霞结婚嘅时候，香港同台湾佢好多报纸媒体都话，其实梁锦松系打算搞一个政治婚姻。伏明霞唔算好靓啦，不过后生仲有啲名气。呢个梁锦松娶伏明霞，主要系考虑将来自己会唔会有可能做香港特首。咁话咧，佢娶呢个伏明霞可以得到大陆政府嗰啲领导人嘅欢心啊嘛！大陆嗰啲体育名将啊，中共中央嗰啲领导人好重视噶。你睇好耐以前嗰个李连杰拍咗一部电影叫做《少林寺》，哇！呢部电影出晒名啦，邓小平就好中意李连杰。咁而家呢个伏明霞又系体育名将。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一定很喜欢他的，如果我娶到他之后，将来特首的位置说不定就是我坐上去了。后来另外一个跳水皇后郭晶晶，她不是嫁给了霍启刚吗？这个霍启刚是霍英东的孙子啊。当时的媒体认为这个霍启刚也是走梁锦松那条路，也是想做香港特首。
老实讲，梁锦松话唔定已经被大陆收买咗噶啦，因为梁锦松喺讲清讲楚嗰个节目里边讲到行政立法关系嘅时候，佢系咁样回答记者嘅：希望香港人知道做政府难，并且要体谅当家先至知米贵，因为佢做过高官，所以佢就知道政府难。政府亦都要思考如何团结市民。大家咧就唔好咁多争斗心，应该互相体谅，多沟通同埋理解。有冇搞错啊？梁锦松讲埋咁多废话，其实佢就企喺大陆嗰一边嘅。点样沟通啊？揾个国安法啊，定廿三条啊？咁样讲就以为呃到香港人啊？佢仲话啊，佢唔系好想做特首噶咋？啊，就由上帝去决定啦。佢嘅上帝系边个先？我觉得他就话里有话啦。总言之，好多人都系咁讲噶啦。逢系喺大陆得到利益又成日亲共嘅人呢，就千祈就唔好揾佢做特首。我觉得如果香港要选特首呢，就用公投。
当然啦，嗱，中英联合声明啊，系国际性签订嘅文件，上面写到明，到时就要开始公投决定。
让香港的民众自己选出来，咁就啱啦。咁然之由大陆嗰边指定边个做香港特首嘅咧，都系佢啲人嚟噶啦。正式系天下乌鸦一般黑啊！而家咧就好多人都系咁讲，大陆就睇中两个人选，一个就系梁锦松，另外一个咧就系霍启刚啦。你谂下，有乜理由咁啱啊？两个都揾咗大陆嘅名人做老婆，你哋唔听到阿差佬文嗰日讲咩？他说正常来讲，大陆培养了出来的精英呢，就没那么容易放他们出国的，肯定要帮大陆做一些事。
喂，你们留意一下霍启刚最近这几年做了什么事，很多事都是为了想做香港特首而铺路的。这些公众人物每踏出一步，香港人就看得出来为公定为私。
但是这个霍启刚将来做不做得成香港特首，我们就拭目以待了。所以很多人都感觉到这两个跳水皇后都嫁到香港名人，说不定是中国大陆的一个统战手法来的。
老实说，我作为香港人，如果梁锦松和霍启刚真正为香港人去做特首的，是值得香港人去支持。但是如果是为了个人利益，为共产党服务，肯定会出卖香港人。唐人街粤语见闻，香港特首之争，小心梁锦松的政治背景。节目是由以文、 李静、胡椒粉、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大家的支持。
下面请听国际风云。
中共高度紧张，美俄佣兵，习近平划向特朗普复院，关税战未停，白宫主导美墨加合办2026年世界杯，三平台删除大量转载纽约时报攻击神韵文章的账户，涉向中卖军事机密，三名华裔美国士兵被捕，格雷厄姆说国会应该批准撤回开支计划，实现政府整顿目标。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3月8号礼拜六，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下面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自特朗普总统重掌白宫之后，签署并实施了很多美国优先政策，手法亦是变幻莫测。有意思的是，中共一改在上届政府执政时的张扬状态，一路以低调的形式，但是在一番搅作之下，中共终于忍不住向美国开口喊话了。3月7号上午，中共人大外交主题记者会举行，中共外长王毅回答美媒提问的时候，终于开口针对美国喊话。中共外长王毅礼拜五表示，如果每个国家都强调本国优先，国际规则秩序将受到严重冲击，大国应承担国际义务，不能够唯利是图，更不能够恃强凌弱。而一日之前，中共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亦以不点名的方式批评美国，称个别国家挥舞关税大棒，扰乱国际贸易秩序。有分析指，这个只是中共嘴上的硬功夫，内心却完全相反。特朗普上任之后，美俄之间很快暖化，尚不封顶的中俄铁关系被松动，中共近期舆论亦开始倒向乌克兰。记者会上，当被问及中俄关系的时候，王毅坚决表示中俄关系是世界的稳定力量，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王毅一直称俄乌战争是乌克兰危机，后续新华社和彭博社记者的用词亦被修改为乌克兰危机。有分析指，不要看中共嘴硬，北京可能在美俄关系解冻的影响下，对美国复院和美国寻求友好关系。华尔街日报3月6号援引熟悉中国高层官员内情的消息人士的话讲，北京高层认为特朗普积极改善美国和俄罗斯及其领导人普京的关系，部分是出于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制造隔阂的战略目的。北京方面担心自己将遭受到类似苏联在冷战时期这样的孤立状态，出口受到打压，关键技术获取渠道受限。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2月25号在接受布莱巴特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不能够令俄罗斯成为中共永久的伙伴。卢比奥强调，我们会同中国竞争，甚至可能直接对抗。已经有迹象显示，在特朗普的强硬对华政策方案下，特别是在经贸问题上，北京正在准备和特朗普政府的贸易谈判方案，可能提议重新审议2020年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和美国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因为新冠疫情，北京当时未能履行美中当时贸易协议规定的承诺。对于极其敏感的台湾话题，在面对日本记者提问的时候，王毅仍然强硬主动警告，借台湾生事就是找麻烦给日本。北京甚至下令海外打击台独支持者。路透社3月7号，中共高官日前指示国家安全单位在对中友善国家打击台独支持者。台湾政府正考虑提醒公民前往寮国和柬埔寨等国的风险，以免遭到波及。而美国对台湾的支持越来越明显，就在刚刚过去的3月5号，美国国会刚刚通过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表决，支持台湾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一直被联合国排除在外的台湾，这个是一次重大改变。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议员汤姆·蒂凡尼2月26号 接受美国知音专访的时候表示，美国人的善意被滥用，因此应该取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他还提出法案，认为美国应该恢复与台湾的正式外交关系，结束过时的一中政策。而美军的战略武器亦正在迅速进化，对防止中共侵台做足了准备。日前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披露，为美国空军专门打造的一款名为极速赛车手飞行器的改进设计被披露出来。这个是一种导弹形状的无人驾驶系统，可以从空中和地面平台发射，目前以两种基本配置推销 CMMT。 第一种是将通过美国空军的战斗机、轰炸机和运输机部署的导弹，第二种配置是用于从旋翼平台发射的小型远程发射效果，可以从 M142 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炮系统的一个火箭发射箱中发射。旅美反共人士唐伯乔表示，中共最怕的人是特朗普，亦只有特朗普领导的美国政府有能力终结中共暴政。当地时间7号消息，特朗普在行政命令中宣布成立国际足总2026年世界杯工作小组，这项体育赛事将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这三个联合主办国举行，共举办104场比赛。特朗普在声明中称，这次赛事是展示国家的骄傲和热情好客，同时透过体育促进经济成长和旅游业的机会。值得一提的是，目前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正处于关税战之中，特朗普在7号表示，共同举办世界杯将促进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的接触。他称关系紧张是件好事，我认为这个将使比赛更加精彩。特朗普称他自己亦希望参与到一些比赛之中。预计特朗普将担任世界杯工作小组主席，副总统曼斯担任副主席。此外，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国防部等部门亦参与其中。特朗普将任命一名执行董事来监督日常运营。白宫称，尽管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之间的经济紧张局势持续存在，但2026年世界杯将创造大约40000个就业机会，主办城市预计将迎来450000名游客，同时产生高达4.8亿美元的潜在净经济影响。预计纽约市将成为2026年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比赛结束的时候将在时代广场举行庆祝活动。过去一个月期间，社群媒体 X 平台删除了大量宣传中共意识形态的水军账号，其中一些账号主要宣传纽约时报攻击的法轮功以及神韵的文章。近期 X 平台网站删除了大多数转载纽约时报诽谤文章的账户，随后展开了自己的调查。纽约时报在过去8个月已经发表10篇攻击神韵的文章，其中有8篇亦刊登在中文版上。英文大纪元引述社群媒体分析工具的数据说，其中有一篇《纽约时报》攻击神韵表现艺术的中文报道，在 X 平台有诸多转载，成为1年多以来《纽约时报》在 X 平台网站分享次数最多的文章。社群媒体分析工具的数据亦显示，大量冇粉丝的 X 账号发布了《纽约时报》在2024年8月发表的攻击神韵的主要文章，以及这个报道的其他文章。分享这篇文章的账号中，只有不到6%的账户拥有超过50位追踪者，80%的账户没有任何粉丝。而对于其他《纽约时报》文章或者《大纪元时报》在 X 上获得关注的文章来讲，这个数字远高于90%。MySmart Privacy 的网络安全专家雷克斯李表示，调查发现这个是由亲中共的自动机器人账号发起的活动，粉丝数量低是机器人活动的迹象之一，其他迹象包括重复贴文、好少或者根本不同其他账号互动，或者高频率发文等等。在大纪元发送调查结果之后， X 平台删除了大多数转载纽约时报文章的账号，超过96%，只有一个或者没有追踪者的账户遭到暂停。 仲有75%提交人工审核的较多粉丝账号被暂停或者限制使用。 X 平台媒体策略主管海恩辛格在一封电子邮件声明中说，我们非常重视这类报告，并将继续每个礼拜对数百万个被操纵的垃圾邮件违规账户采取行动。这个是在近期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再次联手推出法轮功保护法案，旨在对涉嫌参与强责移植的中共官员及相关人员实施严厉制裁，令中共更加恐惧。除了中共官员以及 AI 账户之外，北京当局仲依赖五毛大军在网上发表帖子支持中共的目标。美国高级情报网络安全专家弗莱明表示，中共特工或者中共军方很可能在背后直接控制这些账号的活动。能够接触中共高层安全机构的举报人之前透露，中共想在海外发起一场针对法轮功的新运动，利用西方媒体、社交媒体和社交媒体影响力来进行抹黑造谣。弗莱明说，这个表明了中共的厚颜无耻，他们不再只是在暗中行动，他们实际上已经从阴影中走出来，这个是一个巨大的警钟。美国司法部3月6日宣布破获了美军间谍案，多名美军士兵因为涉嫌窃取机密被捕，这些人被指控窃取军事机密和国防情报，并泄露给中国境内的买家。被捕者包括美国现役陆军供应中士赵坚、美国现役陆军士兵李天和前美军士兵段若宇，他们被控共谋贿赂和窃取政府财产，暗中收集和美国陆军的敏感军事情报，其中包括技术手册及其他机密资讯。美国司法部长帕姆邦迪表示，这些被告被指控背叛美国，正在努力削弱美国的国防能力，并助长中共的敌对行为，他们将面临迅速、严厉而且全面的司法制裁。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卡什帕特尔表示，在中共统治之下，贿赂和腐败猖獗，但我们的军队绝不能够容忍这种行为。起诉书指出，李天被指控收集了美军武器系统的资讯，并将这些情报传递给段若宇以换取金钱报酬，这个举动严重违反了他身为美国现役陆军士兵的军事保密责任。而现役美国陆军供应中士赵坚和其他共谋者密谋获取并向位于中国的个人传递国防机密资讯，同时涉及受贿及窃取政府财产。据检察官的指控，赵坚以$1,000的价格出售加密军用电脑，此外他还和中国买家谈判出售包含机密级信息和最高机密级信息的硬盘。检方表示，赵坚出售的军事机密包括和高机动性火炮火箭系统、海马斯系统相关的信息，以及和美军与中共发生冲突时的战备情报等。美国陆军反情报司令部司令瑞特 R 考克斯准将表示，这些逮捕事件凸显了我军和国家正面临持续而且日益严重的外国情报威胁。他说，我们提醒所有陆军成员提高警惕，通过举报可疑行为来保护我们的军队。美国当地时间7日，美国联邦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在巴赖特巴特平台发布评论文章，呼吁美国国会需要批准白宫关于削减开支的一揽子计划，和 Doge 合作实现政府整顿目标。格雷厄姆指出，特朗普总统已经开始调查华盛顿是怎样花费纳税人的钱的，长期以来保守派一直在谈论这一点，但特朗普团队却真正在这样做。我们早就应该评估美国人的税金是怎样花的，以及花在了什么地方。我们背负着巨额国债，每年的赤字至少有$10,000,000。Doge 的工作成果令人惊叹，发现了令人发指的浪费支出例子。 他表示都发现2020年至2021年期间，美国小型企业管理局向年龄超过115岁的借款人发放了3000多笔贷款，总额超过3亿美元，这些人大概率已经不在人世了。此外，都亦發現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為中國北京大學的中國健康和養老縱觀研究捐贈170萬美元，為中國沈陽醫科大學的研究資助13萬5千美元等等，這些錢都是納稅人辛苦的成果，理應受到尊重而不是被浪費。格雷厄姆呼籲國會應該透過一個合法撤銷的過程，削減這些沒有用到正確領域的政府開支，亦應該允許白宮制定一攬子削減開支計劃提交國會批准。他強調撤銷政府款項的計劃必須由白宮提出，撤回這些納稅人的錢能夠恢復公眾對華盛頓當局的信心。格雷厄姆說參議院預算委員會是這一進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為根據1974年的國會預算和撥款控制法案，撤銷是被允許的，而這項削減開支方案只需要簡單多數票即可通過。他本人作為預算委員會主席，歡迎白宮提出以 Doge 的工作成果為基礎的撤銷方案。這個過程開始得越早，納稅人的利益就越多，希望兩黨成員都能夠投票支持取消那些離譜的、有時甚至可笑的支出行為。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我們下次再見。
下面請聽每日要聞。
戰狼叫台灣做中國台灣省，專家當頭棒喝。尹石月保釋出獄，曝光華為影響大選。乾淨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每日要聞，我是黃蓉。今日是3月8日星期六，下面是詳細內容。中共兩會期間，王毅叫台灣做中華台灣省這個講法上了熱搜榜，因為今次剛剛遇著美國國務卿更改中國稱呼的最新舉動，時事評論人士江峰分析說，美國對中國改稱呼就相當於撕開中共的遮醜布，而中國民間有人手上已經有炸彈，那或者意味著中國人已經準備開始反抗中共暴政，但是今次就有美國為中國人撐腰。7號中共兩會重頭戲登場，外交部長王毅在人大三次會議記者會被問及台灣主權問題的時候回應說，台灣地區在聯合國的唯一稱呼就是中國台灣省，這個話題衝上了熱搜榜第一名。這幾日關於改名改稱呼的事連續發生了幾宗，美國國務院對中共的官方稱呼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和 PRC 改成中國 China 或者是中共 CCP。美國國務院還更新了官方網站的美台關係現況，刪除了不支持台獨字眼，還有日本政府將台灣配偶的國籍由中國改成台灣。這一系列的事件連續發生，有粉紅戰狼說這都是西方打嘴炮玩文字遊戲，但是對於中共硬是要將台灣叫做台灣省的做法就認為是非要不可，同時還拉幾個台灣人出來表示支持。這樣叫做什麼名字？真的有這麼重要嗎？自媒體人江峰在他的節目就對美國對中共改稱呼這件事做了詳細的解釋。江峰認為將中國政府改為 CCP 是對中共的精準打擊，他說中共最怕的就是被單獨拎出來批判，因為他一直躲在國家的後面，將自己包裝成為中國的代言人。這樣以後什麼槍桿子、軍隊、戰狼外交官這些都會叫中共軍隊、中共外交官，他們只是黨的工具，不是代表中國人。再者就是切斷中共煽動民族情緒的手段，美國如果再對中共制裁，中共就無法欺騙老百姓說美國要阻擋中華民族復興，不讓中國人民過好日子。美國打擊中共權貴破壞國際秩序、盜竊知識產權，就是還中國人民公道。7號中共戰狼王毅在回答記者提問的時候 又重思故忌。王毅说，今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咁呢个时候就可以问下中国人民抗日嗰阵时，中共做咗啲乜嘢？新华社记者提问话：2025年嘅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国外交又将会发挥乜嘢作用？王毅嘅回答又系想要中共匿喺中国人嘅背后，我哋将会捍卫国家利益嘅坚定力量。中国人民有自强不息嘅光荣传统，我哋从来唔惹事，更唔怕事，任何极限施压、威胁、讹诈都无法撼动14亿中国人民嘅众志成城，都唔能够阻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嘅历史步伐。而呢个其中最厉害嘅，仲系对中国人未来嘅帮助。江峰认为，如果话边一日美国要支持中国嘅内部变革力量，中国人就唔使再孭住中共呢个包袱。海外有别于中共嘅政治力量，将来如果是支持反共力量，咁呢条线就派上用场啦。咁样中国民间有冇咁嘅力量呢？ X 平台嘅一条片显示，3月2号，贵州毕节一个网友嘅6岁小侄女将一个手榴弹唔当作系玩具引爆，因为走得切造成重伤。X 光显示手榴弹碎片入咗大髀骨，家属紧急送院。网络讨论话，手榴弹边度嚟噶？有人猜测是二战期间留低的，咁点可能仲会爆炸呢？咁呢个手榴弹是喺边度嚟嘅呢？仲有几多人会有？而重点就是中共官方对呢个消息全网禁声。咁如果跟住落嚟中国人再反攻，就有美国国务院嘅政策撑腰啦。再行动起嚟嗰阵，会唔会觉得更有信心？观众朋友，贵州毕节发生手榴弹爆炸事件，有人认为是以前战争留低的，有人认为是民间私底下制造的，而中共就对这件事全网禁声。那你认为更可能的会是什么呢？如果你认为是民间私底下制造的，请禁一指；如果你觉得是以前战争留低的，请禁二指。又或者你有其他意见，也都欢迎留言给我们。7号，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宣布撤销对总统尹石月的逮捕令，令他在被羁押51日之后，可以变成在非羁押状态接受案件审理。不过尹石月并没有立即获释，还需要等检察院是否会提出上诉。消息传出之后，支持者聚集一起欢呼胜利。法院指出，南韩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署，简称公调署，无权侦办内乱罪，而且公调署和检察厅是两个独立的侦查机构，双方所商定的羁押限期并无法律依据，应该宣布解除拘押。法律专家表示，虽然判决并不是为尹石月平反，但是确实令人质疑起诉到底是否公正。尹石月的律师说，法院撤销逮捕令的决定表明这个国家的法治仍然存在。南韩国会的总统罢免议案还需要宪法法院的裁决确定，所以尹石月现在还是南韩的现任总统。宪法法院方面已经结束庭审，进入讨论阶段。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尹石月下达戒严令是否违宪，对尹石月叛乱罪指控亦都开始审理，下次开庭定在3月24号。之前有消息说，1月份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 CPEC 的主席斯拉普曾经去首尔和尹石月在总统府秘密会面，就尹石月宣布戒严之后的弹劾政局交换意见。斯拉普再三追问尹石月，他在选举的时候本来领先很多，但是最后只是以1%的差距获胜，是出了什么问题？尹石月最终回答说，是因为华为。而在之前的2020年，南韩第三大通讯公司 LGU Plus 负责国会选举的事前投票，南韩前两大通讯公司都拒绝使用华为，但是 LGU Plus 就一直坚持在首尔等地使用华为。南韩社会质疑华为的设备，继续了投票结果。而南韩国会选举前的2023年11月底，南韩国家情报院发现 中共的海迈科技和海信社两家媒体宣传公司，伪装成南韩的媒体，开设了38个网站在南韩散布假新闻，包括亲共和反美的内容，恶意操纵南韩言论。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